那白鹤冲天再怎么样快速，也比不上大鹏鸟让翅膀一扇就能够飞几万里的速度。这个是念佛，持名念佛跟普通念佛的这个差别。持名念佛就像鹏举，快速；那么鹤冲就像其他念佛法门，不容易。那么当然不容易的话，所以当然相对的速度就慢了。祭咒龙飞，祭是这种千里马，千里马在那个路上，在那个原野奔驰，非常的快。再怎么快也比不上龙啊，这个神龙啊，在天空飞腾的速度。神龙在天空飞腾的速度，远远比上千里马的速度。同样的，这个神龙譬喻这个持名念佛，祭咒譬喻这个其他的念佛，它的速度啊，有这样的差别。当然，这个地方我想啊，主持强调还是我们觉得我们生死反复了哈。当然，有些人他真的有禅定，他就观想念佛，他成就也是很快，这个我们也不能否认。但是我们就是说，就大部分的生死反复来说，确实啊，你修持名，跟你修其他的念佛，你要成就的快速啊，的差那种速度啊，差很多。那么这是譬喻，譬喻这个镜中镜的道理。所以底下第三段结叹，不急不行而速而至，镜中镜矣。念佛法门真的是不急不行。什么叫不急？不急呢？就说这个路啊，比如说我们今天啊，要到台北，要用走路的话呢，当然我们要走很久。那走很久的话呢，我们当然要脚步要很快，要很快的往前走，才能够啊到了台北。这个叫急。那念佛法门就像开车到台北，你开到台北很轻松，你就是慢慢的开，你就可以几个小时就可以到台北。那你走路可能要走三天。所以念佛法门就是这样，可以很从容的就可以达到你要的目标，叫不急。因为其他法门要行持的话呢，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到，所以要急啊，要赶快走。好，那第二个不行呢，就是特别的加工用恨啊。其他法门因为不容易做，你要观想啊，你要一点禅定啊，不然呢、啊、相应不容易。所以呢，你要有强大的心理来摄持，才能够成就相应的功德，所以要行，要有特别的加行。那么念佛法门持名念佛是不行，很轻松的，所谓轻松，它是相对其他法门来说的，很轻松的就能够达到你要的目标，叫不行，很简单的，所以叫不行。那虽然不急呢，不急不行，而速而至，这个而速就是这个而速的话呢，指的是那个相对不急，它虽然说很轻松很自在的慢慢走，但是速度还是非常快。我就像刚刚比喻开车的例子，不行，他虽然没有特别的加工用恨，但是他能够至，能够到达他的目标，所以而至是相对于不行的。所以呢，结论持名念佛实在是尽中之尽，实在是进入当中最特别殊胜一条捷径。好，所以这部无量寿经呢，他所强调的念佛法门也是修持名念佛。好，以上透过这十法，我们跟各位介绍整个修行净土法门的一个益乐跟加行的内容。那么这些内容呢，在无量寿经里面我们都会慢慢的介绍，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无量寿经呢，它是这么样的殊胜。所以在无量寿经里面，经文里面佛陀他也赞叹这部经呢，他说啊，摄满世界火必过要闻法，会当成佛道广济生死流啊。他说假使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啊充满了大火，那么你要修行非常的障碍，但是呢必过要闻法。纵然三千大千世界充满了大火，但是呢你也要想办法越过这些大火去学习听闻无量寿经，必过要闻法。因为这个法门呢、啊、让你今生就能成就，功高一久，太殊胜了。所以你要能够去听闻无量寿经的话呢，会当成佛道。就自力来说呢，能够迅速的成就佛道，那么就利他来说，能够广济生死流，能够很快的就能够达到利他的功德。所以这个无量寿经呢，它有这种无量有这样的功德，它讲到净土法门的益乐和加行，所以啊，这部经非常的重要。好，以上就是将这部经的这个教期所因跟各位大概做个介绍。 好，我们下课休息十分钟。那各位同学请再翻到附表的第四面，有一个地方我跟各位做个补充，在第十段当中的第二行下面，贺冲捧举祭奏龙飞，不急不行而俗而至尽忠尽矣。这贺冲捧举祭奏龙飞，他的譬喻是譬喻底下这个不急不行，怎么说呢？那贺冲，你看鹤和那个白鹤跟大鹏举，你看它飞行的样子，白鹤它必须要振翅，花很大的气力才能够冲上天上去。大鹏鸟它飞在空中啊，稍微一翅膀稍微一动，就能够飞很远。就像我们看老鹰啊，和麻雀啊，那麻雀天上飞飞飞飞飞飞，飞很辛苦啊。你看老鹰在天上，它翅膀都不太动，稍微动一下就能一直滑翔啊。这个就不急不行。同样，祭奏龙飞，千里马踏，它有点像奔驰啊，虽然快是快，但是很辛苦。那龙啊，你看这个神龙啊，腾云驾雾，非常悠悠自在，就能够在空中飞翔，又自在又快，所以这个就是不急不行，而俗而至。所以这个譬喻是这个是在解释底下这个赞叹的这个文呢、啊。那之前讲的有没有问题？上堂课讲的。请问，
请问法师，就是我们唯识里面有学到说，眼识九缘生，那其他的各识也都有它升起的因缘条件。那这个讲，从唯识的角度来讲，跟这个中观讲的那个不自生、不他生，就是那几个句子，是不是有？是不是有
相违背？
是。然后还有第二个问题是说，我们了解这个。
那我先回答一个问题就好了。
对。
然后再回答第二个问题。其实这个是不相违背。佛法说一切法因缘生啊，其实这个也都是方便说了。就说以原教的观点来说，一切法是一看不离，实上一切法不离开我们这念心性，都是我们自信。随着不同的因缘所显现出种种的境界，像天台宗所说啊，一念具足十法界实如是，十法界实如是的一切的一正二化的境界都在我们这念心中性质具足，只是假借外在因缘和合，所以它开显出来。比如说我们今天布施会有福报，以原教的观点来说，这个福报这个事实上我们自信当中本来就具足的一个功德，只是被我们过去兼贪的心所障碍住，不能够开显出来。那么今天我们透过布施的方法把我们的兼贪心给破除，兼贪心破除的时候，它相应的功德就是这种福报就显现出来，这是圆顿法门的观念，信具的观念。所以同样道理，你说这个法，这一切的法都不离开我们这念自信啊，我们信心当中本来就具足的一切法，只是透过九缘身啊，或者各式各样的因缘啊，假借这个因缘和合，所以它显现出来。所以说，就作用上来说，一切法因缘生没有错，因为有因缘的和合，所以这个法才能够显现出来。但是你说它非因非缘也对，因为它本来就性质本来就具足的，也不是说我们讲实际的福那个布施的福报，也不是说你今天布施从无而布施的缘故呢，从无到有，这个福报从无到有，不是的。所以这两个并不相违背。
第二个问题是说，就是说，假如说我们念佛的时候去观照说，我们这个就是说，就是说心本无生，然后用这样的心情来，然后再来念佛，那这样子感觉会比较轻松。可是这样会不会落入说好像偏向自利？因为这种感觉就好像比较没有皈依的心情在里头。
对，心本无生，下面还有一句啊，无不生。就是说，真的了解无生的道理的人，他一定也能够彻见缘起。就是说，我刚讲，就是说他哈、真的能够了解无生的道理，所以他能够对缘起法能够坚定不移。比如说，为什么我们现在有时候对我们对因果的道理还没有办法说真正的很能够去实践， 这断恶修善的事情呢、啊，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很坚定不移的去实践？那么，因为我们对于这种因果道理，说实在，我们还没有办法真正的承担起来。那为什么不能够完全承担起来呢？因为我们对空性还不是很了解，还不能够真的了解。要真的了解空性的话，你就相信真的一切法没有自信。那么既然没有自信的话，你就造这个因，决定会感到相应的果报，你决定会深信不疑，那么我们一定会断恶修善。好，所以我刚讲亲本无生而无不生，你相信你心性当中本来就具足无量，就具足十法界，是如是十法界。那么就只假借我们一念的迷悟，所以这个十法界就显现出来。你能够这样彻底相信的话，那么你就会自然的很精进的去念佛，因为你真的相信因果，那么你就会很精进的去念佛，去皈依佛号，因为你知道这个因可以感受到那样相应的果报，所以你就很精进的去念佛。就是说透过实相的道理，你能够真正了解因果，真的丝毫不爽，决定会兑现的了。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你就会很积极的去栽培这个善因。好，那还有问题吗？本宣师，
法师阿弥陀佛，那个有关那个十法的第九项，那个巧是因于往生，这个因是指
巧是
因于往生，
因于往生
是这个因，它是
因，这个善巧的显示哦，因为往生的缘故，因于往生是因为往生的缘故，所以可以使我们实际上真正的证到无生。好，还有问题吗？
阿弥陀，我就请问一下，就是刚才说那个
远是指有缘生，它是一作用上来说，它比假借这个增上缘呢、啊，好、哦，假借这个九种的增上缘，它才能够升起。我刚刚讲方便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讲一切法因缘生哈、哦，这个所谓因和缘都是增上缘，所以我们讲比如说九缘生，这个九缘啊，都是增上缘。我们清缘是什么？真如啊。那你问题呢？所以其实佛法一切法都是方便，只你有什么样执着，就从哪个角度去破。我们要执着一切法有真实的自信，我们要执着一切法有真实的自信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说一切法因缘和合。那么我们要是像二圣的人执着常乐我净，也是无常的时候，佛陀就说一切法有那个真如，有真实的自信。所以说真的有自信还是没有自信呢？祖师说啊，这个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开悟的话，你说有自信也对，说没自信也对。就像一个有人问祖师说啊，这个结坏了之后啊，这个法身坏不坏？祖师说坏。哇，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很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他没有办法去理解，他为这个事情呢、啊，三登九上啊，到处去参访三登寺。经典说法身不灭，为什么结坏了？三大灾坏了之后，结坏之后，这个法身会坏，他会这个事情百思不解，到处参访。所以佛法有时候讲体，有时候讲用，我们要懂的话怎么说的对，不懂的话怎么说的错。重点在破执的，就你看你有什么执，你用比如说我们要是执着说一切法要真实自信，那我们就说一切法因缘生。那么我们像要是说像二圣的人执着一切法都是无常的，对性聚的道理不能够承担，那佛陀就说一切法性聚。但所谓性聚也不是像我们所说的一个仓库里面什么东西都有了，你打开拿出来就有，也不是这样子的意思。你想要是真的都一切法真实都有，都存在那个地方，那怎么可能它怎么会互含互摄呢？不可能。所以一切法它本作用上来说还是如梦如幻。虽说是如梦如幻，但是也是我们心性本具的。
阿弥陀佛，请问法师、那个第九的那个路有得空，请问这个空是指什么样的空？
应该讲实相，实相的毕竟空，而不是那种二圣的偏空。就是说实相，这空的话指的是实相，从有门而切入实相。他这个是大圣三根界，他所切入的不是二圣的偏空。有问题吗？好，没有问题了哈。好，我们接着往下面看。好，各位请翻到讲表。 为了升起各位的信心呢、啊，我们花了好多时间呢、啊，讲到这个无量寿经的教习所因。但是我想这个事情很重要，就像我上次跟各位说的，不管你的自利或者利他，你一定要首先你要先断一身心。为什么嘛？透过这么多教理的这种印证，来告诉你持名念佛，那么求往生这个事情是功高一久，真的是非常殊胜的。因为你能就是目的就是为要使各位断一身心，你的疑根啊能够真的拔除掉的时候，你在持名念佛的时候，别人怎么讲你心都不动摇，那么甚至你能够辗转的将你所得到这个利益呢来为他人开示。所以我们必须要引进去点有各式的各种的那个教理的依据，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断一身心。好，就是为了这个。好，那么教习所因讲完了，接着我们就看到讲表的第二面第二大段，解释经体，解释这个佛说无量寿经的这个经体。好，我们就来分别的解释了。那首先来解释第一个佛的意思。佛者，外国语也，十方名觉。什么是佛呢？当然觉的内涵有很多种啊，但是他总说的话就是个觉。但是他这个觉的话呢，有很多的内涵呢、啊。我们首先看到第一个讲的有两种觉的内涵。我们看到这个第二段哈，觉有两义，一觉察名觉对烦恼障，烦恼侵害是等如贼。为圣觉知不为其害，故名为觉。此之一义如涅槃式。好，所谓觉的话呢，为什么我们要称佛陀，而我们不把它称觉，不把它直接翻译成觉？因为这个觉啊，在我们中文这个觉里面呢、啊，它事实上在印度里面，它这个不打有很多含义在里面，不只是这个觉。那么所谓这个觉的话呢，这个地方讲到第一个有觉察的意思。那么觉察的话呢，他这个所觉察的境界呢，就是烦恼障，对，烦恼障。那么这个烦恼障指的就是我们凡夫众生啊，在三界之内的这种爱见烦恼，爱烦恼跟见烦恼。那么爱见烦恼，透过经论的这种学习，我们能够觉察，这个就称为觉。所以他底下说烦恼侵害是等如贼，这个烦恼障啊，侵害我们的这个众生的法身慧命啊，这个事情呢，等就像是这个我们碰到小偷一样，小偷到了我们家里面，他会偷我们家的这个珍宝。同样的，烦恼障一起现行，会使我们这个法身的这个珍宝啊，隐而不现。那个情况就像这个贼一样。就是我们刚刚说，我们在我们心性当中，我们真入佛性当中啊，具足无量无边的功德，但是呢，就是被我们烦恼所障碍住，所以这功德不能够开显出来。所以从事相上看起来，这个烦恼就好像贼一样，把我们的功德法财偷走。当然事实上是不是的，只是说就作用上来说，就好像贼一样，贼出现财宝就没有了，一样道理。所以唯圣觉知不为其害，故名为觉。佛陀他之所以会称为觉，他称为不打或者觉，因为他能够觉知这个烦恼障，而不为烦恼障所害所恼害，所以呢佛陀称为觉。那这个是觉察的意思呢。那么此之一义如涅槃式，这个烦恼这个觉啊，觉察烦恼障这个意思呢，就像在涅槃经里面所解释的。以上所说的烦恼障的这个解释啊，是根据涅槃经来解释的。因为涅槃经里面有讲到烦恼障、业障、报障，就惑业苦三障的差别。那么能够觉察这个烦恼，觉察的惑，那么就称为觉察。那第二个讲到觉悟明觉，我们看到这个文二觉悟明觉，对其智障，悟命免寝是等如睡。盛会一起朗然大悟如睡的悟，故名为觉。好，能够觉悟，所以称之为觉。觉悟诸法的实相的道理，所以称为觉。那么这种觉悟的境界，他所觉悟的境界呢，相对的是智障。那么这种智障的话呢，它是不会障碍我们呢、啊，使我们投生到三界当中。它是三界以外的烦恼。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根本的无明惑。那么这个根本的无明惑就是智障。 就是我们对于实相的这个道理啊，哦，不能够了解。好，那不能够了解的话呢，哦，那么这个时候就会有种种的法执，那么使我们呢，啊，能够使我们不能够那个成就佛果涅槃的果报。像阿罗汉，他就有智障。他虽然没有烦恼障，他出三界他没有烦恼障，但是他还有智障，因为他还不晓得阿赖耶识，那么他也不晓得真如，所以呢，他不能够趋向真如。他还有这样子的三界外的法执，好，这种，那么这个就是智障。好，那么智障的根源呢，就是无明年轻是等如睡啊，的根本无明呢，好，在年轻，就像那个睡觉一样。好，那么根本无明呢，它是非常维系的烦恼，所以我们众生呢不容易觉察到，所以是像这个年轻的情况一样，好，所以是等如睡啊，好，它因为它非常维系。你必须要破了烦恼障之后啊，你才能够看到智障，哦，真的看到智障，哦，所以无明免请是等如睡，所以当圣慧一起，当然达悟如睡得悟故名为觉。佛陀他成道之后啊，他这种无漏的这种智慧啊，这种圣慧一发动起来的缘故呢，朗然达悟，能够彻底啊亲见了这个诸法的实相。这个时候呢，就像一个人睡着的人，哦，能够醒来了一样，所以称为觉。依的觉悟的这个角度来说，称之为觉。好，以上重点在讲自觉的这方面。那么自觉有觉察跟觉悟这两方面。那么觉察烦恼障，那么觉悟这个智障。那么自觉完了，当然好，必定要觉他了哈。所以第二，然后乃至到最后能够觉性圆满。所以下段的话呢，就是说明这种三觉，因为三觉的缘故，所以称为觉。我们看到这个底下的文，他说：“既能自觉，复能觉他，觉心穷满，故名为佛。言自觉者，简易凡夫；道眼觉他，简别异二圣；觉心穷满，分异菩萨。是故独此偏名为佛。”好，以上能够觉悟烦恼障，觉察烦恼障，觉悟智障，好，能够自觉圆满的话，自觉圆满呢，哦，复能够以这个所觉悟的道理来觉悟他人，那么不管自喜，哦，这个，然后觉性充满，就是说不管自觉或者觉他这样的行为，哦，就觉行充满能够彻底的圆满的话，哦，所以称之为佛，哦，所以能够自觉，哦，以上能够自己能够觉察觉悟，也能够以这个法来觉察觉悟他人，那么乃至一切的毕竟的圆满，哦，自觉觉他圆满的话，就称之为佛。那他底下说啊，言底下来讲到这个三觉的差别的内涵了哈，原自觉者简易凡夫，凡夫啊，就是颠倒啊，无明妄想啊，那么因此之故呢，佛陀能够自觉，所以跟凡夫不同。那么道言觉他别一而胜，这个倒这个底下寸字把它改成口字，哦，就是个古字啊，哦，这个古字念道，都要道，这个道。其实也就是言的意思哈，好，所谓言哈，道也就是言的意思哈。所谓觉他呢，别一二圣，就是说他不仅能够自觉，还能够觉他，所以跟二圣是不同的。那么觉心充满，分异菩萨，跟菩萨有部分的不同。所以部分不同的话呢，可以就事相上来说，跟理上来说，就事相上来说，佛陀的自觉跟觉他。都能够彻底的这个圆满，所以跟菩萨是不同的，菩萨只是分正，佛陀是满正。那么就理上来说的话呢，佛陀啊能够真正的亲证法性，那么不管自觉，不管觉他，都能够知道啊这一切法都不离开自性，那么跟菩萨还是不同。菩萨虽然说知道一切法不离开自性，但是呢他毕竟呢，对这个实相的智慧还不能够完全自在，所以说叫分异菩萨。所以自故独此偏名为佛。好，那么这关于这一点呢，我们再稍微说明一下哈。今天我们要成佛的话，当然要依止菩提心，我们才能够成佛。那么这个所谓菩提心的内涵的话呢，有两种，第一个是所谓的世俗菩提心，第二个呢所谓的圣义菩提心。那么世俗菩提心的话呢，它所依止的是慈悲观， 我们观察一些众生啊，都是乳母般的友情。那么既然他是乳母般的友情，所以呢，所以说我们一个发心的菩萨呢，他就发起了大愿，只要这个世界还存在，那么只要众生都还在惑业苦的流转，那么我必定呢、啊、要发愿啊，到十方世界啊来度化这些众生，因为这些众生都是我过去生的母亲。那么一直这样生缘慈而发动的这种菩提心呢，是称为慈悲啊，世俗菩提心。好，那么一直世俗菩提心的话呢，就产生一种觉他的力量，别一二圣。那么接着呢，我们讲到一直实相智慧建立生于菩提心，所以一直实相的智慧，我们知道啊，所谓能度众生的能够自度的我，还有能够度化众生的能够所度的这个众生啊，这一切啊都是我们这一念心性所现的幻影，都不离开这一念心性的、啊、能够以这样实相的智慧，所以我要发起菩提心来度我心中的众生。那么所以说呢，成就圣意的菩提心。那么这样的圣意菩提心呢，一直让圣意菩提心来修行，乃至到圆满的话，这个就是觉满，觉性充满，所以有这样的差别。那么觉他的话呢，当然就一直世俗的菩提心了，以慈悲观建立世俗的菩提心，就能够觉他。但是要觉性充满的话呢，一定要一直实相的智慧，然后来建立圣意的菩提心，才能够觉性充满。因为事相上啊，是永远不可能圆满的，一定要从理性上才能够圆满。好，那么这是解释佛的意思。第二个说呢，口音成唱，目之为说，以佛的这个经口了哈，来宣说，来陈述，来倡导，来陈述这个净土法门的内涵。那乃是不仅陈述，乃是赞叹，来宣导，来倡导啊，鼓励我们去往生净土。那么叫口音成唱。目之为说，标之为说，那么这就是说的道理。那么这我们现在解释的佛和佛说这两个字，那么林智律师啊，他的观无量寿佛经的那个注解，观无量寿佛经的述那个注解里面，他说啊，我们对佛说这两个字啊要很特别的注意，就是说因为这部经啊是佛亲口说的。怎么说呢？一般的大乘的经典来说啊，我们有就是说精通五人，这个经典呢、啊、有五种人都可以说，因为大智度论里面说啊，有五种人都可以说，就是你看经典里面有时候是佛亲口讲的，有时候呢是佛的这个圣弟子阿罗汉菩萨讲的，有时候呢是诸仙，就是一些修仙道的人讲的，诸仙讲的，那么有时候呢是诸天鬼神他所讲的话，那么有时候是变化人化人所讲的话，那么不管谁讲的话，只要他讲的话能够跟第一地相应，那佛陀为他认可说善哉善哉，那么这个时候都可以称之为经的内涵，所以精通五人。但是你看这部无量寿经里面呢、啊，全部都只有佛在讲话，都是阿难尊者问，佛在回答，你在里面找不到、啊、一句话是文殊菩萨或者弥勒菩萨任何等级菩萨讲的话。为什么？就像各位学过阿弥陀经，各位也知道净土法门、啊、只有十方诸佛才能够流通，因为这个是大圣不可思议的境界啊。那么只有佛，就只有十方诸佛才能够彻见呢、啊、这个净土法门的这个真实的功德，所以唯有佛才能够为众生流通净土法门。所以这个地方强调佛说是这个道理。那么另外呢，事实上无量寿经呢、啊，它最早那个开启的因缘，这个最早那个说法的因缘呢，就是在这个法会当中啊，阿难尊者、啊、看到这个佛陀啊，今天啊这个光颜巍巍啊，姿色好、哦，这个光颜巍巍啊，这个相貌特别的殊胜，那么他知道这个事情啊不寻常。那么结果呢，依着佛的神力啊加持阿难尊者的心，所以阿难尊者就只能问佛陀啊，为什么今天啊、这个相貌特别的殊胜，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因缘，他说特殊的法呢？所以今天阿难尊者他之所以能够问，是佛力的加持他才能够问， 所以这个就跟阿弥陀经一样，也是啊，也等于是无问自说的意思是一样的。因为佛力的加持，佛力加持阿难的心，阿难才能够问佛。那么所以说佛陀才会开眼净土法门，等于是佛陀自编自导的。所以这个地方强调佛说，这个第二个道理就在这里。所以林智律师就告诉我们，这个佛说这两个字啊，当然其他经典里面有讲佛说，那可能他也不见得有特别的意义，但是在这个净土法门的经典里面，他强调佛说啊，它有它特殊的含义啊。他告诉我们说啊，这个经典，这个净土法门的经典，唯有十方诸佛亲口宣说，唯有十方诸佛才能来流通，所以我们对这个净土法门呢，应当要特别的尊重，好，那么要产生这个大的信心呢。好，那么以上是所说佛说的道理。那么接着呢，说明无量寿，好，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了。好，我们来看到这个文，他说：“此佛从其寿命彰明。”好，这是第一个解释。佛他有很多这个定那个。他有很多那个立名的方法，但是无量寿佛呢，以他的从他的这个寿命的无量啊，来显示他的名称。因为佛的名称啊，都显示他的功德，他所真实所契证的功德。那么阿弥陀佛他称为无量寿佛，因为他的寿命无量，所以称无量寿佛。这是第一个，他之所以定名为无量寿的意思。那么接着呢，来说明阿弥陀佛他这个无量寿是怎么样的情况。看到第二段文，他说：“寿有真印，真即常住，性同虚空，印寿不定，或长或短。今此所论是印非真，于印寿中，此佛寿长，凡夫二圣不能测度，知其现算，故曰无量。”好，这个佛的寿命呢，有真身的寿命，还有印化身的寿命。因为我们知道佛有三身：法身、报身、应化身。那法身就是真身了，那三身的话呢，那么各有它的这个寿命的不同了。那么真就常住法身，就是法身了，佛的法身。那佛的法身它的体性来说像虚空一样，当然这个虚空只是个譬喻的，不是说真的是虚空了。那么它取虚空的作用，第一个，虚空是没有无形无相的，那佛的法身也是无形无相的。那么一切山河大地，一切草木丛林啊，都是佛的法身的影像。佛的法身遍满啊，它是无形无相的。那乃是第二个呢，佛的法身遍满的，所以性同虚空。所以这佛的法身呢，就它寿命来说，它是无始无终的，真正的无量寿，因为它没有个开始，也没有个终结，所以性同虚空啊，它真正的无量寿。那么佛的应化身呢，应受不定，它是有始有终的。因为随着众生得度的因缘成熟，佛陀就会现这个应化身。像我们释迦牟尼佛，众生因缘得度因缘成熟，他就现这个藏六的比丘像，这个应化身。然后呢80岁入灭，他应化身的寿命就是80年。所以有应受不定，有或长或短。所以呢，在这个净土法门里面，这个阿弥陀佛我们称它为无量寿佛，它这个无量寿呢，是应化身的寿命，不是真身的寿命。它的今之所论是应化身，不是真身。那么所以说，既然是应化身的话呢，那么它当然它的寿命呢，一定有极限。所以说底下接着说，于应寿中此佛寿长，那么凡夫二圣不能测度，知其现算，故曰无量。虽然说这个应化身的这个长度是有极限的，但是它的长度啊太长了，凡夫乃至二圣的阿罗汉啊，不能够测度佛的寿命的这个长度，不能够测度阿弥陀佛寿命的长度，所以呢就称它无量寿。它的寿命非常长啊，就像它的应化身啊，寿命非常的长，像经典后面说啊，乃至十方的世界啊，无量的众生同时啊都得到人生，所谓六道众生都得到人生，乃是呢这一切的人生同时啊都能够证得声闻缘觉的果报，有无量无边的声闻和缘觉，他们同时聚集在一起，那么在百千万亿劫当中，无量的生命当中不断的以他们禅定智慧 神通来计算啊阿弥陀佛的寿命呢、啊，也不能够知道阿弥陀佛寿命的长远，那是不思议的天文数字啊。所以这应化身的寿命是这样的境界啊，所以称为无量寿。所以各位不用担心啊，往生极乐世界之后阿弥陀佛会灭度啊，他是无量寿啊，非常非常的长，现在成佛也不过十劫而已啊，未来还非常非常的长远呢、啊。好，那第二大段呢，假设一个问答，问说哈，我们看这个问题，他说，命现称寿，云何得知是应非真？好，前面说这个地方无量寿的这个无量这个寿命，它指的是应化身的寿命呢、啊，而不是真的法身的寿命，为什么呢？好，请说个道理出来。好，所以底下的回答哈，我们看这个底下回答的文。如观世音及大势至受记经说，无量寿佛寿虽长远，亦有终尽。彼佛灭后，观应大势至次第作佛，故知是应。好，如观世音及大势至受记经，这部经呢，在大藏经里面的全名呢、啊，叫做《观世音菩萨受记经》。好，在大正藏第十二册的哈，有《观世音菩萨受记经》。他说啊，无量寿佛的寿命，这个应化身的寿命非常的长远，虽然非常长远，但是毕竟呢有违法了，还是有中尽的时候。那么中尽的时候呢，当佛陀入灭之后，那么就很快的观音菩萨就出来做佛。那么观音菩萨他成佛之后呢，他的国土的庄严呢，比阿弥陀佛的国土更加的庄严，更加的殊胜。寿命更长，但是呢他寿命到最后有结束的时候，应化身的寿命也有结束，结束之后呢，接着很快的大势至菩萨次第出来做佛，那么他的佛土的庄严，佛的这个寿命的长远更长，那么这个时候继续度化众生。所以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在这个极乐世界啊次第的做佛，所以故知是应化身。好，所以这个讲到这个无量寿，它指的是佛的这个应化身的这个寿命。好，接着我们看到第四面，解释经的这个道理。我们看到这个文字哈，外国名修多罗，此番名现，圣人言说能观诸法如现观花，故名为现。而言经者，现能观花，经能持抽，其用相似，故名为经。先看到这里。外国名修多罗，梵音啊叫修多罗，好 ，sutra， 好修多罗，此番名现，这个现就是我们平常那个线路的线了、啊、那个丝线的线。那么圣人所说的法能贯穿这个诸法，就像这个线能贯穿花一样。你看那花蔓，这花啊要散落在各地，那我们用这个线呢、啊，把这散落在各地的花贯穿起来，成个花蔓，可以戴在头上。带在身上的庄严我们的色身。那么同样的道理，那么圣人所说的这个言说，它就像个线，能够把宇宙间的道理，诸法实相的道理把它贯穿起来，所以称为线。而言经者，线能贯花，经能持抽，其用相似，故名为经。这个地方经呢，就像这个线，线能贯花，而呢经呢能够摄持这个抽，这个抽是一种片段的文意，就是称为罪集的文字，就是片段的一个片段一个片段的这个文字和义理。那么佛陀在各个不同地方讲一些片段片段的语言文字和义理，那么透过经的结集把它给贯穿在一起，所以就称为经。在经里面佛陀的那个片段的开示，然后把它结集在一起就称为经。那么经的意思就跟线一样，贯穿的意思。那么这个是就它原意来讲。那么接着呢，依着这个俗训来说，看第二段。若依俗训，经者长也，人别古今，教义长楷，故名为长。教义长楷的楷改成木字旁，是木字旁的楷。若依世俗的这个训诂，这个世俗啊，就是我们中国汉地的这个汉地的训诂啊，我们中国古代就有经这个字。那么古代这个经的解释呢，解释说长。那么所谓长的意思，它底下说啊，虽然人别古今， 人有古代和今人的不同。就像我们讲这个五经，它之所以称为经呢，就是说有古代的人和现代的人不同，时光啊是不断的迁流，那个是，那么这个人啊是不断的变化，但是呢教义常开，这个里面所说这个法则啊是亘古不变的，五经的道理，那么在古代是可以用得上，那么在现代呢，就在精神上来说啊，仍然是可以用得上，那实际上作用上啊，善巧会有改变，但就精神来说啊是不变的，所以教义常开，这个教义就是他所说的这种规范哈，能常开哦，都恒常的哦，能够作为我们众生的楷模，一个模范，所以故名为常。所以我们取这个，我们将这个修多罗哦翻译成经哦，就是因为它有这个常的意思，它是个常法。好，那么经解释完了。那么以上就是将这个标题解释完了，接着呢，我们看到第三段经文大意，因为这段经的文字啊，非常的长啊。好，那我们一个礼拜只有讲两堂课，那么可能或许要花两个学期甚至三个学期才能把它讲完。那怕同学学到后面啊忘记前面，所以呢，我们在学习之前，我们对这个经的大结构先要有个认识，然后你后面学习的时候呢，才能有一个回归处，你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好，那么经文大意当中，我们看他说啊，名无量寿佛所行所成所设，因地的所行，那么果上所成还有所设的众生。那么所行的话呢，我们看宣说彼佛本所起愿本所修行这两件事情，讲到阿弥陀佛啊，他在因地里面，他怎么样在释迦王如来之前啊，来发起四十八大愿，他的一个过程。好，不是像我今天啊，想那个道理，所以我就赶快发个愿，不是的。他有他一个很特殊的因缘啊，而且他真的亲见了十方的佛土，然后从当中啊看到无量无边的佛土的功德，然后呢，经过五劫的思维啊。这么长的时间，所以才立下四十八愿，绝对不是啊草率的发起的。好，那么这个过程，那本所修行，那么他发愿之后，他绝对不是空愿，他在无量劫的生命当中啊，为了要满足他的法身跟净土的这个本愿呢，所以呢，他修法身行，修净土行，来成就他未来法身的功德跟净土的功德。讲到阿弥陀佛。因地里面为了我们这些众生啊，他怎么样精进的修行的过程，好，就讲到因地的所行。第二段所成